陈先生说，难道金子自己长了脚吗？阿尼西姆，你应该知道偷东西要付出代价的。杰纳斯，快些带他下去受罚吧。这时候亚基布突然站起来，他没有看阿尼西姆，而是来到父亲面前，双手紧紧地在胸前抱拳，向父亲求情。他喊着说，父亲，父亲，不要给他烙上耻辱印，他还年轻，父亲饶了他吧，可以用木棍打他，但请不要用耻辱印。主人有些犹豫，亚基布把老金匠一脚踢开，跪在父亲面前祈求，父亲，请可怜可怜他吧。这时候一个温和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使腓利门先生不由得转过身去，说话的正是他美丽的妻子阿菲亚。他将手轻轻地放在腓利门的手臂上，声音中有些胆怯。一般说来，妇人们是不能在审判中发表意见的。夫君，他是你贴身的奴隶，常在你的客人面前服侍，你希望他以后服侍的时候带着丑陋的烙印吗？就像儿子所说的，他还年轻，还是用木棍打他吧。如果他再犯罪，那时候再给他烙印吧。腓利门朝他笑了一下，他从来不会拒绝妻子的请求，他温柔的声音在这个家中总是有着无法抗拒的力量。腓利门转过身来对阿尼西姆严厉地说，算你好运，为这仁慈的妇人感谢天神吧，以后不许再偷东西了。现在跟杰纳斯下去接受木棍的惩罚，金匠师傅你也闭嘴吧，为补偿我奴隶给你惹下的麻烦，你会得到一块金子，赶紧回家去吧。20分钟后，阿尼西姆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自己住的小棚屋里。母亲什么都没说，她做了一辈子奴隶，深知道对奴隶来说挨打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情。她把阿尼西姆的席子从闷热的小屋里拖到门口，以免他不到黄昏时候就发起烧来。然后他给阿尼西姆清洗了伤口，抹上橄榄油，又打来清凉的山泉水给他喝。阿尼西姆头枕着胳膊躺在席子上，他全身疼痛难以动弹，大脑却疯狂地转着不能平静。回想当时的情形，他现在完全明白了金项链为什么会从自己的腰带掉出来，是亚基布干的。哦，天哪，他什么时候才能自由去报仇血恨呢？他心中的仇恨是那么的强烈，然而现在他是那么的软弱无力。身为一个奴隶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他现在只能躺在这里，任由心中的愤恨无休止地折磨自己。他吃力地转过头来说，妈妈，石头下面的土罐里有多少钱呢？母亲轻声地说，只有你那块金子和几个铜板，不过别着急，那一天会来到的，我的孩子。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让暴躁的脾气毁了自己的性命，天神们会保佑你的。屋外的土路上传来脚步声，母子俩抬起头，看到亚基布从小屋的拐角处蹑手蹑脚地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杯子，盛满了调了墨药和橄榄油的酒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语气里带着恳求。他说，我带来一些酒，对你的伤口有好处，还有，我很高兴你没有被烫上烙印。阿尼西姆接过杯子，却用尽全力摔在地上，又狠狠地吐了口唾沫。亚基布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看着地上破碎的杯子和流出来的药酒，阿尼西姆心里感觉稍微舒服了一些。和药酒比起来，发泄一下愤恨和怒气或许对他更有帮助。阿尼西姆躺在席子上，想着明天亚基布 就要去老底家了，自己不用再看见他。虽然之后免不了还要面对他，管他呢，有这么一天不用见他也是好的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他有点庆幸自己挨打受伤，不能和主人一起去老底家。他可不希望以奴隶的身份出现在艾莉尼面前，让他看到自己卑微地站在角落里，被亚基布呼来喝去的样子。就让艾莉尼留着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候的美好印象吧。那个时候，在山谷里，他们都是自由的孩子，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。在山谷里小池塘的水面上晃着双脚，笑声连连。想到那个女孩，阿尼西姆身上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，他沉沉地睡着了。他梦见他们两个又在山谷中玩耍，只不过这一次是艾莉尼在前面跑，招呼他跟上去。山中的瀑布奔腾喧闹，石头缝中的嫩草踩上去十分柔软，艾莉尼走到哪里，那里的花朵就会跟着他的脚步绽放。阿尼西姆知道，这一次艾莉尼会一直向上攀登，两脚生风一般，不知疲倦地一直攀登，直到那隐秘的山中湖泊，直到登上那白雪覆盖的山顶，最后到达完全自由、美丽的生命至高之处。而他自己也自由自在地跟随他的脚步。阿尼西姆忽然醒了，自由和美丽的梦境不见了，只觉得浑身疼痛，在漫长的黑夜发着高烧。他哭喊起来，呼唤着他的母亲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从小屋出来，蹒跚地爬到附近的山坡上坐下来休息，直到日头高悬，温暖的阳光照耀在他身上，他才觉得自己不那么难受了。草场另一边高一点的地方，去老底家的队伍已经动身了。亚基布和腓利门先生骑着健壮的高头大马，穿着老底家工作坊里最新款式的大衣走在前面，随行的奴隶们合成几匹脏兮兮的牲畜在后面紧跟着。他们越过山头消失不见了，阿尼西姆的思绪却一直跟着他们，想象着他们路途中将看到的风景。他们会骑着牲口摇摇晃晃地下山，到达绿油油的草原，那里温和湿润，土地肥沃，山上高处横行肆虐的风雪吹不到那儿。他们会沿着到处是石子的山间小道，从空旷的葡萄园和银色的橄榄树林之间穿过，一路颠簸着向下，直到谷底，并从那里踏上东部大道。啊，东部大道，这个词总是让阿尼西姆激动不已。共有四条大道在老底家汇聚，沿着这些大道，人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。阿尼西姆常常幻想自己走在那些大道上，向西北方向出发，可以到达菲拉铁菲的萨迪。萨迪是一座富饶奢华的城市，一条富含金矿的大河刚好从它的商业区经过。向东北方向去，可以到达弗吕加平原、大树山脉，甚至直通盛产香料和象牙的西里西亚。向南走，可以到达别加，那里的山脉层层相叠，蜿蜒曲折，一直延伸到海边。向西走，可以到达举世闻名的港口城市以弗所，而从以弗所坐船驶向蔚蓝色的爱琴海，绕过海中的岛屿，就可以到达父亲的故乡，众多神明居住的群山。阿尼西姆躺在山坡上昏昏欲睡，无边无际的遐想着。春天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，让他觉得伤口也不那么疼了。忽然他发现山坡上有一个人正朝这边走来，他忽地从地上坐起来，美梦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。那个人看上去年纪不算太大，样子却显得很疲惫， 他走走停停，时不时地倚靠在拐杖上休息一下。虽然他并不算特别英俊，衣着也很简单，但他身上却有某种东西吸引着阿尼西姆。也许是他脸上的那种平静，也许他那清澈明亮的眼眸。当那人走近，他用弗吕加当地的口音向阿尼西姆打招呼。他开口说：愿平安和恩惠赐给你，我的孩子。这是腓利门的农场吗？他在家吗？阿尼西姆回答说：是的，先生，那是腓利门先生的房子。不过他这会儿不在，他骑马去老底家谈生意了，可能太阳落山后才回来呢。那个人说：那么请你告诉他一声，他的老朋友伊巴甫先生来拜访过他，他会明白的。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在这里一起长大。还有，告诉他，我现在住在原来的房子里，我会再来拜访的。阿米西姆回应道：好的，先生。不过那个人并没有马上走开，他站在那里，尽情地欣赏着眼前高高低低的山谷。春天新发芽的绿草使山坡呈现出一道柔和的曲线，他的眼睛掠过一处处如画的风景，蜿蜒的河谷，矗立在一片生气蓬勃的小山峰上的老底家城，希拉伯利山上一道道高耸的石灰岩，如林立的白色堡垒。那人突然说：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，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从早上到现在我已经走了好长的时间了，你可以给我拿一杯凉水吗？谢谢你。阿尼西姆费劲儿地从草地上站起来，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回他的小屋。母亲正在主人屋里帮阿菲亚夫人干活，阿尼西姆取了水，还拿来一个盘子，盛满橄榄、枣子和无花果干。他带着一丝敬畏的心情，小心地将这些东西摆放整齐。他天真地想：宙斯和赫尔墨斯不也曾经去东方的路斯德造访老腓利门和包西斯吗？因为老腓利门和包西斯的慷慨和殷勤，神不是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吗？很难说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会再发生呢，或许就在今天也说不定啊。而且那个人脸上有一种光，不像个普通人呢。阿尼西姆回到山坡上，把水和食物递给那个人，随后就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。那人说：我的孩子啊，你好像很不舒服，来，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，给我讲讲发生了什么事。阿尼西姆找了个舒服点的地方坐下来，难过地说：先生，我是一个奴隶，昨天我挨了一顿棒子，因为主人认为我犯了罪，可是那件事根本不是我做的。伊巴甫先生说：这的确令人难过，不过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，这种事曾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耶稣从未犯过罪，人们却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耶稣却为他们能够得到饶恕祷告祈求。阿尼西姆生气地扭动了一下，又是耶稣基督，这个名字怎么像影子一样紧追着他不放呢？这个失败的人，被人钉死的人，他心里这样想着，嘴上仍然礼貌地回答：先生，他最终还是被人钉死了，那样的祷告有什么用处呢？要是他当初奋力抵抗，说不定就不会被钉死了。我是说，人们最后还是胜过了他呀。伊巴甫先生说：但是现在他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备受尊崇，他正在用他的爱征服成千上万的人。爱比死亡和仇恨都强大得多，爱最终会征服一切，他已经征服了我。男孩子很坚定地说：但是我不想被征服，虽然一出生就是个奴隶，但是有一天我要赎回我的自由， 我希望能随意去我想去的地方，随意做我愿意做的事情，并且报仇伸冤。我憎恨这样的束缚，憎恨那些对我不公平的人，憎恨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的惩罚我。以巴弗先生说，耶稣基督今天就可以让你获得自由。以巴弗先生的声音像胜利的号角一样在阿尼西姆的耳边吹响，他可以除去你的不满，你的仇恨。告诉我，仇恨有没有带给你快乐呢？男孩子想要张嘴说话，却又犹豫起来。他突然想起自己怎样在漫漫长夜里对着枕头哭诉心中的仇恨，咒诅着无边的黑暗，绝望地认为黎明永远不会再来。他又想起当他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家的时候，母亲怎样起身为他擦洗伤口，又为他喝水。那时母亲眼中流露出的是平静安详。他忧郁地望着天空，视线停在山谷另一边那个繁华城市的方向，又想起了那个下午，那个离家独自游玩的老底家少女已经虏获了他的心。生平第一次，他朦胧地意识到，除了仇恨和斗争，还有别的方式能征服一个人。对于以巴弗先生刚才的问题，他那些本已准备好的反驳，这会儿竟然从唇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